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最后结尾的时候，因为耶利米最后的预言就是提到列国，列国是在那个时代的列国，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可是这些信息对我们今天21世纪有什么影响了？我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的世界局势，神在2500年前对当时人所说的话，对我们今天有意义吗？我想非常有意义。今天我们刚刚看到世界的局势这样或那样的时候，不要忘记，真正掌控历史的是耶和华这位神。所以在耶利米书它的最后几章，一直到51章，整个最后就是提到对列国的一个审判。那之前我们提过他对埃及的审判，对腓力士，对摩押。今天49章的前半是提到亚门国，亚门跟以东。49章的后半还有另外三个国家，一是大马色。这三个国家哈，提到的名字不是用国家的名字，像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就是指今天的叙利亚，当时叫亚兰国，他们要受到神的审判。然后提到基变、基达，基达是什么？基达其实就是今天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或者这我们叫贝多因人，就是基达。然后提到夏索，夏索也是一个，不是城市，不是在加利利里面的夏索，是另外一个，但是也是在阿拉伯半岛这边的。然后还提到以兰，以兰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朗。2500年就提到这些国家，那很多国家到今天为止已经在历史当中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有些民族还存在，国家没有了。但这一切来讲，其实这些国家都是在以色列的周围周边的一些国家，在历史当中都曾经跟以色列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一些冲突或者等等，因此他们的被审判跟他们怎么对待神的子民以色列国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然后待会我也会提到哈，这些国家里面在宣告审判之后，最后有一些国家留到了一些，最后一句话是说，但是到最后我会使他们回归。我们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我们中文每次都是翻译说我会使被掳的人回归，可是英文的圣经全篇 全部一律的就是 I will restore their fortune， 没有提到说人民回归， I restore the fortune 是恢复他们失去的那个福祉，那个祝福，那个 fortune。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和合本每个地方都是提到那些人要回归，好像是人回来了，可是在英文的圣经我相信是根据原文的，都是翻译说我要恢复他们失去的那个祝福，那个福祉，并不代表国家恢复了，也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回来了，没有。但是埃及、摩押还今天提到的亚门回来了，有几个国家没有，就是没有了，没有了。腓力士没有了，只留下一个巴勒斯坦，我们叫巴勒斯坦，就是罗马人给他取的名字，腓力士人之地。可是腓力士人之地没有一个腓力士人，这个地方曾经是腓力士人的地方，没有腓力士人了。然后其他国家包括今天提到的以东没有回归，没有恢复，历史中不再存在了。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我们今天在看世界局势的时候，常常会对号入座，今天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或者圣经上的预言就是说这个或者那个。但是你要有一个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为什么他被审判，被审判的理由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反而甚至是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一些教训。所以49章第一节开始是提到第一个国家叫做亚门，在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边界其实是约旦河， 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是约旦河以西的，约旦河以东的其实不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地之内的，但那个约旦河以东的部分事实上在摩西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曾经打败过两个亚摩利王，把他们地占领了，那两个人的地就是在约旦河东的。所以因此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民族是占有的约旦河以西跟约旦河以东死海以北的那个部分，分给了迦德支派、流便支派，还有一半的马拉西支派。对，马拉西支派拿了两块地，一个一半在约旦河东，一半在约旦河西啊。但是事实上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的土地是最早被俘虏的，在公元前700多年，就是以色列国北国在以色列，以色列国灭亡之前，约旦河东的那个地方叫基列地，那就是所谓的马拉西半支派的地方，还有迦德支派的地方跟流便的地方，在那个以色列国灭亡之前就已经被亚述人攻占了，然后把这些人民迁走了，所以是以色列国还没有亡，这些人已经没有了。约旦河东的那块地，那那些地方旁边的邻国，就是一个是摩押，摩押在死海东边，所以等于以色列国来讲算是中间的东边。然后亚门国在哪里呢？在约旦河的东北，东北。所以那边的话其实就是迦德支派分的地的东边，就是亚门。那那块地当时摩西过来的时候打败了一个亚摩利王叫做噩，那个噩在兴起的时候他是把亚门国一大块地占了，所以那块地本来是亚门的，后来被亚摩利王噩占领了，然后被摩西打败，那块地就变成迦德支派的地。到了后来当国家开始变化等等，包括以色列众支派开始软弱的时候，亚门就往西走，就侵占了很多迦德的地，当然不是永远占领，在四世纪的时代他们曾经攻占了一部分的土地。然后当亚述国把迦德支派的人俘虏到亚述去了，那个地方就空掉了，以后亚门又过来了，就占领了整个约旦河东北边的部分。所以这是四十九章一开头的话，他论到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坎为什么得迦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在其中的城邑呢？背景就是这个，亚门人来了，占领的约迦德的支派的地。他说这个神耶和华的话意思说，难道以色列没有后裔吗？迦德的子孙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你们亚门人占了迦德的地？为什么住在其中的城邑呢？他们过来了。那当然原因就是我刚说的，迦德支派被亚述帝国攻占了，把人民整个掳走了，所以地方就空掉了，可能残余的剩下一点点人，亚门就趁这个机会往西就把整个地占了，然后就占领他们的城市。所以占领他们的城市以后，然后这个，但是这是当时的情况。第二节耶和华说，但是日子将到，日子将到，在整个先知书是常常提到了哈，在耶利米书的后面，当他提到每一个国家在受审判的时候，包括从埃及一直到腓力士，每一次都会提到那个日子。在埃及46章第10节，那日子是主耶和华报仇的日子，然后埃及到那个遭难的日子等等，47章就提到腓力士的时候，日子将到，腓力士人会如何？48章提到摩押的时候，在第12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都好像一个某一个日子临到了，这是神的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一切事情都会好像重新开始了。49章最第二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你的日子到了， The day is coming， 那天来了，然后那一天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声音，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拉巴这个城市亚门的首都，今天就是约旦的首都，所以拉巴城就是如果你去埃及去约旦去观光旅游，你不会忘记他的首都安曼。其实安曼英文就是亚门，阿门，同个字，所以约旦的首都就是亚门。但是我们中文里面安曼叫安曼，亚门是亚门，其实是两个中文，其实英文是完全一个字，就是约旦国的首都就是拉巴，也就是亚门国的首都。但是当亚门人遭难的时候，被攻打的时候，他们城市里面的人在那喊叫，在那哀哭。那当然前面有提到一个字，马拉坎。第一节，马拉坎为何得加得之地呢？那后面又提到一次马拉坎。马勒坎是什么？马勒坎这个中文的翻译有时候翻译成另外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呢？叫做米勒宫。米勒宫，那其实原文就是 Melkon。 米勒宫的意思就是王 The King， 因为希伯来文的 Melek 这个字就是王的意思，所以米勒宫是指那个王吗？其实是他们所拜的一个神叫 Melkon。但是在希腊文的74本译本的翻译呢，把这个米勒宫这 Melkon 翻译成叫做 Moloch， 就中文翻译成摩洛。所以摩洛、米勒宫、马勒坎都是指同一个神，是亚门人所拜的神。亚门人所拜的神，其实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可能讲的最清楚的，他在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里面，在撒母耳记下那个地方，我们的中文的圣经的小字就把这个整个说明了哈。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30节，当然如果你是电子版的圣经你就看不到这个，因为中文版印刷本它才会用刮胡小字什么什么意思。因为撒母耳记下12章的时候是大卫王的时代，他们去进攻亚门，然后因为亚门国的原来的国王死了，大卫派的使臣去追悼，结果继位的那个新的王就是那个王的儿子，听到旁边的一些参谋给他出馊主意，说大卫王看你他不是来追悼的，他是来探听你的情况的，所以那个新就任的亚门王呢，年轻气盛，就把大卫派来的使臣胡子给刮了。因为你知道今天穆斯林也是这样，穆斯林常留胡子，你把穆斯林的胡子刮掉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他把大卫王的使臣的胡子刮了，然后呢他穿着那种你知道像阿拉伯袍长袍，他把从下面膝盖部分把它切掉，这都是对外国使臣最大的羞辱嘛。所以羞辱完了以后，那就是把使臣就送回去，没有杀掉他，送回到耶利哥去了。大卫王知道以后就非常生气，亚门也知道惹了大卫了，于是就发生一个战争，最后亚门国被大卫征服了。那最后就打到这个拉巴他们的首都的时候，那当然亚门国败了。然后在撒母耳记下12章第31节，他就提到30节，他就提到他们攻进的拉巴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这边就提到亚门人的王就是亚门人的 Molek 带了一个冠冕，所以是那个王带一个冠冕还是那个神明带一个冠冕？下面我们中文的和本的小字就说王，这个王亚门人的王这个字或作马勒坎，看到没有？马勒坎，马勒坎即米勒宫，又提到米勒宫，又名摩洛。这边就把王、马勒坎、摩洛、米勒宫四个字都放在一起了。他说这个就是亚门人、亚门民族的神的名字。所以我想那边是把我刚刚所说的全部 合在一起解释了。所以这边所说的马勒坎为什么得摩押人之地呢？不是那个神明，而是拜那个神的那些百姓，就是亚门人。所以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但日子将到了，这个拉巴首都会被毁，但所毁的不是拉巴这个城，是这个国，是这个百姓，全部要被毁了，因为日子将到，是审判的日子得到了。然后那时候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就他们得了以色列地为业的，现在以色列要得他们的业。其实在原文没有以色列这个字，就是以前占领这地的人要被赶走，那被赶走的人重新恢复他们的师徒，但被赶走的是以色列，回来是谁？是以色列。我们中文就加上以色列，其实原文没有以色列这个字，也就是这块地原来属于以色列，现在亚门人来侵占了这个地，所以侵占这个土地的人现在要被赶走，而被原来被赶走的人现在回来恢复他的师徒，就整个情况改变了，改变了。然后这是耶和华说的，西斯本啊，你要哀嚎，因为爱地成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呢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为马勒坎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西斯本，本来上次我们就提到摩押的时候，摩押的首都就是西斯本，怎么提到亚门，怎么会提到西斯本呢？其实西斯本在历史上有段时间属于亚门，有段时间是属于摩押，大部分是属于摩押，还在比较南边的地方，只不过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是属于摩押，有的时候曾经短暂的时间属于亚门，但不管是西斯本或者是拉巴，两个都是，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的首都，都要变成荒场。那这个爱地，这个爱，这个你知道，在约旦河西边有个爱城，我们中文一个是爱，是这个爱，另外爱是爱生蚝的爱，其实英文都同一个字 AI， 爱，但这个爱不是那个爱，而且这个爱这个字原来就是土丘的意思，土丘就是一个土山丘，什么都没有的，也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所以原来的土丘变荒场，就是荒场还是荒场，也可以这样讲，或者是某一块地某个城叫做爱，但是考古学我没有发现这个爱这个地方。但这些人为什么会哭喊？为什么国家面临灭亡了，面临攻击的时候，他们在篱笆中间跑来跑去，这个篱笆这个字哈，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羊圈，你知道羊外面牧羊回来的时候晚上住在里面，不是住在草地的，所以有羊圈，所以有篱笆，所以叫做这边用篱笆。这个篱笆不是我们中国人很多竹篱笆，什么木头篱笆，不是，它是羊圈，就羊进来的时候用一些柱子把它弄起来的。那怎么在羊圈中跑来跑去？也就是说，那些人敌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你的城被围的时候你怎么办？跑来跑去，跑也跑不出去，然后怎么办？所以心慌意乱嘛，就是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怎么办？就这个意思。那些城市的人，你可以说在羊圈中跑来跑去，也就是好像那个城池就像那羊圈一样。然后呢，这个神明马勒坎、米勒公或者摩洛也好，以及拜他的所有的祭司首领都要一同被掳去。这句话跟前面对摩押所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摩押那时候他们是谁？他们是拜基莫，另外一个摩押人的神也是一样，基莫和拜他的祭司他们的首领一同被掳去，这边是换了一个神的名，这边是换的是马勒坎或者是摩洛或者是米勒公，所有拜这个假神的他的祭司还有的首领通通一起被掳。第四节，被盗的民呐，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依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他们为的山谷，水流的山谷，其实这个也是这样，我看过很多版本，不同的中文本英文本的翻译呢，这边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水流的山谷？意思就是说那个山谷，我说过约旦河东的地方再东边就是变成阿拉伯的沙漠了，就在 约旦河谷，约旦河谷是很低的地方，但草原很多，是当年罗德为什么往东就看到丰富的草地，好像伊甸园有这个草地。所以山谷的下面其实是水草很多的地方，那山谷的上面就是高原的话呢，反而是比较干旱的地方。但因为它有一个有水流的山谷，也就是说肥沃的山谷，亚门以他们肥沃的山谷而夸口，我们有这么多的好地方，我们可以依靠财富，谁会到我这里来呢？但是耶和华说，我要是恐吓或者说惊慌从四围的人当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来，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你们全部的人都被赶走了，然后没有人收留你们这些难民。所以你们所夸口的这个所谓肥沃的水源丰富的山谷，你们所夸口的一切的财富都归于无有。你们逃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留了下来，全部都被赶走了。一直前往就是说你逃命的时候你不会还回头看看了，拼命的逃，就一直往前冲，所有的人都拼命往前跑，没有人回顾，没有人留下来，而且你无论逃到哪里没有人收据这些难民。但是第六节却说了一句很有恩典的话，但是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人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说过哈，中文和合本都翻译成说我使被掳的什么什么人回归，对摩押人是这么说的，对埃及人是这么说的，后面最后提到亚以兰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所有的英文译本都翻译成说，后来我要使他们，我要恢复他们失去的福祉，失去的祝福，并没有说这些人是不是回归了，也不并不代表这个国家恢复了。事实上所说的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恢复的，除了埃及以外，那摩押没有了，亚门没有了，以兰没有了，这国家不存在，百姓可能这个地方还是有人，可这些人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种族的人了。但是这个意思倒不是说他们可以恢复以前的强盛，而是说神的恩典和祝福会再一次回到他们。虽然他们是这样的背道，他们这样的离弃神，因为别忘记摩押亚门的祖先是谁，罗德，是罗德，但是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亚伯拉罕是认识耶和华神的，罗德不认识吗？罗德是认识的，他是认识的。所以他虽然住在索罗马，天使去救他的时候，罗德不知道吗？他知道。可是不管怎么样，罗德的信仰，虽然他的信心可能是不很坚固的，所以他才会一直挪移帐篷跑到索多玛那个罪恶之城，然后跟索多玛城的人一起毁灭了，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但是他是认识这位神的，可是显然这个信仰没有存留到亚门跟摩押人，没有。所以这边才用一个字，被盗的名的第四节，被盗，没有道他怎么被盗？如果你不知道正道你怎么被盗？表示说你的祖先是罗德，他是应该认识耶和华神的，可是你这些子孙或者拜摩押人的基莫，或者你们拜这个摩洛，你是被盗的。但是最后是这些亚门人的恩典祝福回来的话呢，可能经过这个大灾难之后，亚门人当中摩押人当中有一些少数的忠心的渔民，他们是蒙恩蒙福的。摩押人中至少我们知道有一个那个女子罗路德，路德就是摩押女子，摩押女子，可是她却是大卫的先祖，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提到路德。路德当时拣选的时候，他跟他的婆婆拿阿米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路德是摩押女子，他是敬拜耶和华神的，他不是敬拜摩押的基莫那个神的，他是拜耶和华的。所以他选择了离开他的本地本土本家本族，也选择了另外一个神，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所以他对 拿阿米说，你的神是我的神，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所以以色列人的地的神，一切的一切在这里。所以像这样子，路德这样子，所谓摩押民族中间的一些人，他们是蒙福的。那亚门当然我们现在举不出谁的名字来，一样有一些人他们会蒙福。所以这是很短的一段提到亚门。第七节开始就提到另外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以东。那谈到以东的时候呢，以东大概是整个圣经里面先知书提到预言斥责最多的，当然以后会提到巴比伦，先前我们提到埃及，那其他这些国家都提到过。但是大概如果要排行榜的话，第一是索多玛，第二大概是埃及，排第三大概是以东。比对摩押，比对亚门提到的宣判审判还多的就是以东。那以东跟以色列也是有一个非常近的关系。我们说过了，摩押亚门是因为罗德，那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可是以东是谁的后裔呢？是以扫，雅各的哥哥的后裔，更亲了。可是这个民族跟以色列国之间的那种冲突是更大的，更大。所以在这整个冲突的过程中，这以东尤其在最后犹大国灭亡之后，因为以东在哪里？以东在死海以南，死海以南一直到红海边，死海以南这个地方，所以跟犹大国比它更接近，因为犹大国在南边，以色列国在北边，所以亚门跟以色列关系比较近，那因此冲突是在以色列国那边，所以亚门跟犹大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疏远一点，因为隔得比较远。但是当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份，就是。但是以东不一样，以东在南边，所以当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以东是直接参与在这个的里面，所以以东被审判的时候是更严厉的。然后第七节论到以东，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中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三个地方都提到智慧、谋略。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提曼这个地方呢，提曼是就在死海南边的某一个地方，我们现在也不确定，它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因为提曼可以是一个地名，可以是一个部落的名字，也是一个人名。因为提曼是谁呢？提曼是闪寒雅佛这个子孙的里面就有提曼，是闪的孙子，有个人名字叫做提曼，所以这个名字可能跟这个人有关，变成一个部落一个族。但这个提曼这个地方的人呢，是在不但在圣经上约略提到过，但实际上在近东一带的各种的书籍，包括从亚述国的历史、巴比伦的历史、近东很多国家的历史里面，都有提到提曼这个字，而且提到说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很有智慧的人，很有智慧的人是以智慧出名的。那圣经上也有提到过这个包括约伯记里面提到约伯有三个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提曼人以利法，提曼人。所以提曼这个地方是以出很有智慧的人就出名的，所以他这边用这个有点反讽的用讽刺的口吻来说，提曼不是出很多智慧人吗？没有智慧了吗？你们不是出很有脑袋很精明的人吗？如果我们中国的话来讲，中国据说上海人很聪明，很会做生意。那我们说上海没人做生意吗？都破产了吗？你就懂这个意思啊？或者他就是说什么地方怎么样，你这提曼不是很多智慧人吗？你们智慧没有了吗？明哲人没有谋略吗？明哲人就是会打算盘的，会做军师的啊。那我们说中国浙江是绍兴出师爷，对不对？也是打官司的，绍兴人都不会打官司的，都打输了。你知道这个讽刺就是说，你们不是以这个为出名的吗？现在呢，你们的智慧到哪里去呢？你的智慧尽归无有吗？以东所引以为傲的，其中有一个 他们有智慧人。那这边的神耶和华的审判就是说，你们不是很有智慧吗？现在国家灭亡的时候，你们智慧到哪里去了吗？提曼会替很多人出主意，出什么计谋？你们现在呢？一在这里啊，让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生命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是灾殃临到他们。底但在哪里呢？底但在这个稍微北边一点，其实是阿拉伯半岛的中间某个地方，是那个地方是一个那种交通要道，所以贸易来讲，底但的商人是很有名的，就是说那边常常有经商贸易的时候，一个转接口。然后第九节就提到说，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一先来到，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确实以扫赤露，露出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够自藏，他的后裔兄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这又是另外一种反讽的口气。摘葡萄的时候不会摘得光光的，会留下一些嘛？这样说吧，我没有摘过葡萄，我摘过苹果。那苹果园摘苹果，你会把苹果树里面苹果全部摘光吗？不会，有些看起来营养不良的，瘦瘦小小，你就不摘了嘛。葡萄也是嘛，有一些算小咪咪的，我就留着它了。所以你不会把整个树的葡萄都摘得光光的，你一定会留下一些的。小偷呢？盗贼来的时候，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其实不是毁坏到够了，小偷来他只偷想要偷的东西，偷到够就走了。当然我开玩笑，小偷到我家来会气昏的，因为师母太会藏了，他很多藏的东西都我们自己都忘掉了，那小偷来找不到的。那小偷来找东西的话，他把最重要的金银财宝偷了，其他的零零碎碎不要了嘛，所以偷的就偷到够了，对不对？你干嘛？你要把全部扫光，那多少时间了？所以偷够，快跑！对，趁人家还没醒过来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偷够了我就。所以他是毁坏够了，其实是偷够了，他就走了。他会留下一些了。下面的讽刺的话就是：但是我，那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使以扫赤露，就是说我要把它弄得光光的。摘葡萄留下一些葡萄，小偷会留下一点东西，我是寸草不留，全光了，全部让你赤露，然后显出他的隐秘处，你躲到哪里都没有用，你不能够隐藏了，我就完全把你暴露出来，然后你的相关的后裔兄弟邻舍尽都灭绝，归于无有。所以就是说，我比摘葡萄的还要彻底，我比小偷还要彻底的把你全部拿了，全部毁了，寸草不留。所以意思说，耶和华的审判和他的严厉的程度，甚至比摘葡萄的，比那些盗贼还要厉害，还要彻底，一切都是归于无有。然后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这句话是很特别的。十一节的意就是说，因为你被攻击，所以你要逃走，逃的时候呢，你会撇下你的孤儿，你撇下你的孤儿，但我会照顾孤儿寡妇。意思在这里，你把孤儿寡妇给撇了，你要逃命，但你说撇下的孤儿和寡妇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保护他们，保全他们的性命，我可以，他们可以依靠我。所以你就看见在整个审判的里面，神还是保留了一些他的恩典。正如我说过，摩押亚门被灭了以后，可是神还是留下一些恩典，后来我会使他们的失去的福祉可以恢复一样。所以这边提到说完全灭绝的时候，哎，十一节尾巴就忽然间一个转折，然而你所撇下的孤儿和寡妇可以在我这里得到依靠，我也使他们保全他们的性命。所以有一个转折，在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你看见神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之外，你都会看见神的恩慈。神的恩慈跟他的公义不是只有这个没有那个的，都是在公义的审判中你看见恩慈。 当神在施恩怜悯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他是公义的，是可敬畏的，而不是可以让我们滥用他的恩典。神是有恩典的，所以 whatever 你什么都可以，不是这样的，神是公义的。所以先知书也是如此，当他讲了很严厉的言语的时候，常常就会出现一个神的恩典，但在讲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会再回到神的公义，因为这神的两个不可改变的特质是并存的，而且恩慈跟他的公义不是一个正一个反，一个黑一个白，往往是一个同板的两面，是在一起的。所以他就提到说，孤儿和寡妇可以在耶和华那里得到依靠，得到保护。十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其实意思是说，原来不该喝那个苦杯，这个杯是审判的苦杯的，原来不该喝的相对而言是无辜的，相对比较无辜的，没有一个绝对无辜的，没有一个绝对无罪的，但相对而言比较无辜的人，他一定要喝这个，一定会喝这个苦杯。那何况是你呢，以东，你能够免除一切的刑罚吗？你能够免除这一切吗？所以你不能免的。连不该喝的相对无辜的人，他喝了这个苦杯，而你们以东呢，你们是一定要喝，一定要喝。所以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使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波斯拉就是以东的首都，以东的首都是波斯拉，波斯拉刚刚前面提到底但，底但不是他的首都，波斯拉是他的首都。那其实波斯拉的意思就是摘葡萄，所以前面有提到摘葡萄岂不有剩啊等等，所以这个是有点就是说我们叫做 wordplay 哈，文字的一个作者的一种用的时候一个文字技巧。你波斯拉本身就是一个捡葡萄的意思，这个名字啊直接翻译，所以波斯拉这个首都也成为一个荒场。那十四节，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聚首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都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而耻笑。所以耶和华的一个信息是以东要被毁灭，而且是列国一起聚集来攻击以东。这个十六节那边提到一句话哈，住在山穴中的，其实原文的意思比较英文的翻译常常翻译成说住在岩石穴，一个 rock， 一个岩石穴或岩石壁上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 rock， 这个石头这个字哈，希腊文的 rock 叫 Petra， 如果你去约旦旅游，有个城一定会去的，就是比特拉，就是 Petra， Petra 就是彼得，彼得的名字为什么叫彼得，他就是 Petra， 他是彼得，就是岩石啊。那那个城就叫 Petra， 有个城非常漂亮的城，那个城是在那个山壁是粉红色的，所以以东这个国是红色的意思。一方面他的祖先以扫，以扫，以扫这个意思是很多毛，他出来很多毛，但是因为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掉，所以红色的以东。那另外他们的国家的土壤，那个高原地带的山石是这个叫做砂石岩，那个岩石是粉红色的。我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大概只有培培还有谁跟我跟师母，我们曾经去过以色列观光旅游，就去了这个城 Petra。 也现在观光的去约旦的没有人不去那个地方了，那个城叫 Petra， 就是石头城。那 Petra 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叫做希拉，希拉亚兰文就是基法。你知道彼得本名叫西门，不要西门，他叫做彼得，这是希腊文的说法。 到亚兰文的说法，它叫做基法。基法其实希伯来文的希腊，希腊是希伯来文的原始， Petra 是希腊文的原始，就是他们有一个城堡，或者应该说皇宫，是盖在山壁上，这个山壁，然后还往里面挖，所以里面有房子，有房间在里面的，所以他的那个宫殿是盖在山壁上，而且进去的路呢非常窄。那条路是到了19世纪18多少年的时候才被发现的，其实他们当地的人，那些阿拉伯人是知道那块地的，不告诉别人的。后来是有个英国探险家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那条路，要进到 Petra 的地方有一条路很窄的地方，骆驼过不去，一方面它上面很矮，所以骆驼很高嘛，过不去，然后骑驴子可以，因为驴子矮矮的，但到那边的话人要下来，你骑在驴子上头会撞到那个石头壁，所以又窄又矮，这地方这样钻过去。所以那个地方他们认为就说，如果你有千军万马啊进攻这座城的话，只有那个小小的地方，你千军万马你都得下马才能过去，而且是一个一个来啊，防守就很简单，我在那边挡着的话，你不管千军万马都挤在这里，挤在这里挤不过去嘛。所以他们是住在岩石穴中据守山顶的，他们以这为自豪。但他这边说，你因为这样子狂妄自傲自欺，你虽然如大鹰高高的扎窝，因为他在山壁上盖了一个城堡，那个是宫殿，那还有别的哈，所以现在考古学来讲，去观光都是看那个宫殿那个部分，那其实它整个是一大片很多地方的，我们那天待时间不够，所以只看着那个宫殿照了几张相就走，所以我们待只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啊，就走掉了。那如果时间长一点，可能可以多看一点地方，至少我看到只看到那个漂亮那个房子，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那个房子。他说大鹰高高的搭窝，我要从里把你拽下来，耶和华说的，你以为你住在这种地方就安全了，敌人就没办法对付你了，我告诉你，我耶和华就把你拽下来。很有趣的是，60年前，对，差不多50-60年前，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你知道吗？非常有想象力。他取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俄罗斯发射的第一个人造卫星绕着地球转，还没有到月球哈，因为俄罗斯没有去月球的，他只是第一个人造卫星绕地球转一圈，美国还没有，所以美国那时候的甘乃迪总统气起来了，就宣布 NASA 要在几年之内，我们要这个卫星绕地球转，然后我们要去月球，等于是这样来的哈。那时候俄罗斯有的第一个人造卫星，然后就绕了两圈。中国大陆来，你还知道那个第一个太空人叫做什么？对对对，哇，不得了！那时候我就听到一个牧师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以东是什么？红色的，所以共产党国家的国旗都是红色的，对不对？所以红色的以东就共产国家。他们在高高的地方搭窝，他有人造卫星，然后耶和华说我把你拉下来。在那时候我听讲到，哦，哇，圣经讲到人造卫星，讲到俄罗斯，然后等等，那时候印象深刻，觉得哇，圣经上已经提到这个。可是现在我们从正确的解经来讲，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讲那个了，不讲那个。不过那时候以那时候的政治的那种氛围来讲，讲起来的话，我想所有听到的人都讲，啊，哇，红色的以东，然后人造卫星在高高的地方搭窝，因为人造卫星，那是卫星，只是那个人太空人在船上嘛，也算是搭窝吧，对不对？然后等等等等，所以那个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太猖狂，我告诉你，俄罗斯上帝会把你从天空给拽下来的。他讲这篇道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是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说，哦，那是那个。那几十年后我知道这边所说的应该不是指那个，但是主要的就是以东是以他们的地理的形式 这是他们夸口的原因。一个是他们有智慧的人叫提曼，也有些这种地方在那种山悬崖峭壁的地方，以他们来讲，军事上来讲，他们居于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这些都是他们可以引以为傲的。但是耶和华说，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没有用，我要把你这么拉下来，你们要最后你们的国家会变成被人惊骇，所以知道你们的事情的人都要嗤笑你们。然后就说了一句话，耶和华啊，就说你们这个地方将来没有人住在这里，没有在这边寄居了，你们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附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索多玛、俄摩拉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罗德那个时代被毁的两座城。事实上，索多玛、俄摩拉到今天，我们没有考古学上找不到这两个城在哪里。虽然有好几个地方很可能是大概在哪里，但是我们并没有确实的地点。我们只知道在哪里呢？第一个在死海附近，死海附近，而且大概是死海的应该是东边或东南边，那就是以东的地方。但是确实的地点我没有找到，虽然有些地方考古学发现说有一些那种岩石看来很特别，就是那种高温融化的那种粉岩石，就有点像，因为索多玛、俄摩拉是被神，我们叫做好像神用火把它毁灭，不是烧火的火，是那种像运星坠地一样那种的，所以找到一些这种东西，可是你没有找到那个城市，没有挖出一个城市来，但是就是在以东的地方。因此他用索多玛、俄摩拉来形容说，以东你们这个国家将来会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完全毁灭，一无所有。因为索多玛、俄摩拉到现在只剩下一个名词，或者每次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就让我们想起来，哇，天火焚城啊，这个城完全毁灭了，是个罪恶之城，这留下一个历史的痕迹，但是却没有实质的东西。他说你们以东将来会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倾覆。倾覆这个字在圣经上用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它不是只是打败了，只是毁灭了，倾覆真的是好像这锅子翻过来一样，整个就是完全没有了。以东会跟索多玛、俄摩拉倾覆的时候是一样的。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这句话其实在前面我们提到被摩押的时候类似这样的字，有个狮子从森林中出来来攻击这个坚固城，这同样的这句话在那个前面对摩押的宣判的时候有提到过。然后在那个先知书有个很短的书叫做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是专门针对以东的。所以我们这个耶利米书49章谈到以东的里面有两段跟厄巴底亚书几乎完全一样，几乎完全就是每一个字都一样的。所以圣经学者到现在没有办法来推论是先知耶利米引用了厄巴底亚的话，还是厄巴底亚引用了耶利米的话，没办法推定，我们也不必去推测。但是很可能多数人是认为有可能厄巴底亚在先，耶利米在后，因为耶利米是所有的先知当中犹大国灭亡之后灭亡之前的最后一个先知是耶利米，所以因此厄巴底亚这位先知应该是比耶利米还要早一点的，不是比耶利米之后的。所以他如果耶利米之后，那就犹大国灭亡之后才出了一个厄巴底亚这位先知，然后他引用了之前的耶利米的话，可能是倒过来的。耶利米，我就说耶利米书的这几章的咒诅，对埃及的、对摩押的、对亚门，还有对其他的，常常会找到跟其他一些先知书的话语有点类似。就因此很多人认为耶利米书最后的对列国的审判的信息，不管是耶利米本人或者他的文书八录，或者某一位编辑在编最后的时候把其他一些先知提到同一个国家的这些预言有一部分收集在一起，是一个集体的。所以如果这样说的话呢，那就是说厄巴底亚跟耶利米可能耶利米引用厄巴底亚的书，或者是两个先知有引用共同一个来源，因为他们重叠的程度是几乎有些字是每个字都完全一样， 正如好像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三本书里面很多字不但是一整段几十个字每个字母都一样的，这情况很少见的，除非是这样。你在中国如果中国大陆发表一个新闻，新华社发表一个通稿，然后各报社印制通稿再加上一些东西，那通稿都一个字都一样的，必须有个东西啊。所以因此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有些东西是完全一样，有时候有时候十几节字数从几十个到一两百个字，每个字母都一样的，不太可能是。所以你感动我写的每个字都一样啊，所以很可能是他们。所以因此我们这三本福音书叫做 synoptic sin syn 是共同 optic 看，共同在观看，叫对观福音，有一个共同的版本大家一起用，所以才会这样。那一样历史书也好，先知书也好，有一些有点类似像这样的。因此这边所提到的这些字句，有一些是跟耶利米自己所说的，对另外一个国家字句相同，有一些是跟厄巴底亚书，还有一些是跟阿摩斯书。因为这个关于以东的这个审判的这种话在约珥书也有提到一部分，厄巴底亚也有，阿摩斯也有，以赛亚书也有，以西结书都有，马拉基书都有。但以西结跟马拉基是比耶利米还要晚的先知，比较晚的啊等等。但是这些里面有一些内容是有点类似的地方。但总而言之，就是以东灭亡的时候，所谓的好像一个狮子从丛林中上来，所指的当然是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他毁灭了摩押，毁灭了以门亚门，也毁灭了以东，是他毁灭的。当然最后这个还有另外一次的毁灭，是比巴比伦之后又过了大概两百多年，有一个阿拉伯的民族叫拿巴腾，那个是在耶稣的时代，甚至到保罗的时代，那个拿巴腾王朝都还在。拿巴腾那个是阿拉伯的那边一个一个民族很强大，然后把这些国家彻底毁灭的时候是到了拿巴腾，但第一次打败的时候是巴比伦。然后他这边就提到说，神会使哪一些人，谁蒙拣选，我就让谁治理这块地。所以之前是巴比伦王毁灭他，后来是拿巴腾他统治了以东、亚门、摩押这些地方，统治了好几百年，一直到保罗的时代，那是公元后将近一百年的时候，拿巴腾这个帝国还在，当然现在是没有了。那个 Petra 那个城市就是拿巴腾王国存在的时候，那个 Petra 比特拉那个城是拿巴腾的首都，首都在那儿。但 Petra 在以东国的时代，那个不是他的首都，但是是拿巴腾的首都，是 Petra 那个石头城。那耶和华说，我选择了谁，我就让谁管理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日期呢？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因为他是掌管历史的主，掌管历史的主，没有人给他定任何东西，是神自己来定的。然后二十节，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同临产的妇人。后面这句话也是一样，二十二节，仇敌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这个城，然后他们的勇士心中疼痛，如同临产的妇人。这句话完全跟前面神在提到摩押的时候用到同样的话，如鹰攻击他们，然后他们的勇士就好像生产一样。所以在前面的四十八章的第四十一节，不是四十节，四十节四十一节，两个几乎完全一样，都是在耶利米书里面。也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以东国毁灭了。所以正如我刚提到了，在不同的先知书里面都有提到一些类似的一些问题，就是以东完全的毁灭， 没有办法留下任何的东西。当然最后与东国的结局是什么？国家没有了，这个民族四散。事实上后来在拉巴腾王朝的时候，以东剩下一些人也被赶走了。那些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时候，拉巴腾开始的时候，其中有一些以东国的人就跑到犹大，因为在约旦河西边就是犹大嘛，犹大旷野里面，这些以东人就留下来了。后来在历史上称他为伊突买人，伊突买，伊突买人。也许你说这是什么人？西律王就是伊突买人，所以西律王就是以东人的后代。只不过他们到了犹大旷野以后，不再是纯粹的以东人了，他们跟当地的犹太人这些支派之间也有混血，所以伊突买人正如我们说的撒玛利亚人一样，撒玛利亚人有犹太血统，但也有亚述从各国掳来的人混血变成撒玛利亚人，那是在北边撒玛利亚人。南边的伊突买人就是以东人跟犹太人混血产生的，就是伊突买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西律跟西律王朝，他的子孙做王的，所以他们在犹大国做王的时候自称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认他是犹太人。就西律王在耶稣的那个时代跟以后使徒行传的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是犹大这个地区的分封的王，是罗马认可的王，可是犹太的百姓不认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是以东人的后代啊，虽然有犹太人的混血。所以你就知道历史上的发展。当然到来到公元后70年，因为犹大的叛乱，然后耶路撒冷被毁，被罗马将军毁掉以后，西律王朝就结束了。否则的话他们一直是罗马列为这个有点世袭的啊，分封的王，从西律到西律的儿子到西律的孙子亚基帕王。保罗被审判的时候有个亚基帕王，那是西律王的孙子。可到了后来当犹大国的叛乱，然后犹大撒冷被毁以后，有罗马帝国就把这个整个巴勒斯坦本来有分封给西律家族的全部收回了，所以没有了，所以西律王朝就结束了，结束了。那伊突买人也成为历史的名词，也不再存在了。那这一段圣经我说过了，2500年前以东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第一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些列国在被审判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认为他自己可以依靠的一些东西，有的是依靠自己的财富或军力，像埃及很有钱，他们国土非常庞大啊，或像以东他认为我们有智慧。而当这一切的东西到了神审判来临的时候，到那日这一切都归于无有，不管你多聪明多有力量，到那一刹那苍白无力，全部没有了。所以那些国家本来以国家来说，他们有可以夸口的这个或那个，摩押和亚门强调他们有财富，以东强调他们有智慧或者他们拜这个神或那个神，有的拜基莫，有的是拜摩洛，或者是马勒坎，但这些神明到最后都不成为他们的依靠。然后敬拜这个神的祭司也好，所有的百姓，所有的君王通通被掳，所以这些东西都曾经是他们拿这个来作为自我夸耀或自我依靠的东西，最后在神的面前通通归于无有。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学习的认识的就是说，你只有敬畏神，而且顺服在神的顺服，而且遵行神的话语的话呢，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依靠，而不是任何人的力量。所以诗篇147篇那话说得很清楚，147篇的里面147篇的第10节，147篇第10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我们是靠我们的力大腿快，但耶和华不喜悦这个， 因为真正在神面前蒙神悦纳的是什么呢？敬畏神、盼望神慈爱的人。我们有很多可以依靠的，我们很多可以拿来自夸的，但这一切在神的面前都不足成为一个依靠。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单单的来依靠仰望这位神。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国家，有的国家毁灭了以后，神因为他的恩慈和怜悯，让他们其中有些人后来可以重新蒙恩，恢复他们失去的福祉。但有的国家没有，像以东就没有，菲律士没有。那当然那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来说的，但是真正能够承受神的福祉的人，都是用信心来说，好像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真正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他们是能够承受这个福气的。那以东为什么毁灭，以至于他们其实跟以色列民族的关系比摩押亚门跟以色列民族的关系好像更亲一点嘛？血亲上来讲，对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子孙跟罗德的子孙跟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关系，那个差距的更远。但是反而亚门摩押他们有一部分人可以恢复神的福祉，但是以东没有。因为以东这个国家和民族，在他们犹大国灭亡的过程中，他们扮演的角色比亚门和摩押对以色列国更加的严重，更加的严重。所以在很多地方啊，不同的圣经里面都有提到，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像譬如说诗篇137篇的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个仇。耶路撒冷被毁了，以东人不但没有帮助他们，相反说拆掉拆掉，把拆光了。哦，这是他们所说的一些话。然后另外在先知书里面，很多先知书都有提到以东，提到他们不同方面的在整个犹大国灭亡过程中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以至于他们为什么被审判。阿摩斯书第一章也是一样，阿摩斯书提到列国审判的时候，他也提到亚兰、腓力士、推罗，然后以东，第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就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这边就提到追赶兄弟，就是犹大国灭亡他们难民的逃亡的时候，他们还在追赶他的兄弟，毫无怜悯，然后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宣告我的审判。那耶利米书耶利米他后来他写了一个，就最后结束有一个耶利米哀歌，哀歌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以东的事情。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21节，祝乌斯地的以东民啊，乌斯是以东其中一个地方叫乌斯，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入体。西安的民啊，你罪孽的刑罚受够了，耶和华必不再使你被掳去了。但以东的民啊，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在这个耶利米之后，那位先知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先知，在以西结，以西结书25章也提到这个以东。以西结25章里面，同样我说这些先知书都会提到列国的哈。25章第八节提到这个摩押，还有希尔，希尔就是以东，希尔就是以东。然后这边就提到什么？第12节，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 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成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我的名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照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我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就不再继续念了哈。所以七章还有在以西结书三十五章也有提到以东。那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以东国灭亡了，神却没有给他们一个可以恢复过去福祉的这个机会。所以换句话说，神固然有恩典有怜悯，他愿意饶恕，可神是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不是我们可以滥用神的恩典和慈爱。今天对基督徒来说，在教会来说，我们常常讲神的恩典，好像有意无意的忽略神是公义的，是不可轻易冒犯的，不可轻慢的，他是公义正直的神。所以恩典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认为神一定会有恩典的，神一定会这样子，以至于我们可以放纵自己在罪恶里面。但是今天来讲，重点可能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对每个个人来讲，我们如果在信心上跟亚伯拉罕一样，是有同样信心的人，我们就会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同蒙恩。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们在什么国家什么地区，这一点才是更重要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提醒我们这些事情，就是说成为属灵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了，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将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以信为本的人就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一同得到这个福，不是种族，不是国家，就是你个人以信为本，你就跟亚伯拉罕一样，你就可以一同得福。然后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得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福分，得到神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需要从历史的教训来看，虽然并不是说历史的教训并不说明未来历史的发展，有一些概略的一个轮廓啊，主再来之前世界上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并不是精准的是什么时代什么国家什么人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什么地方就对号入座，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但是整个大趋势你可以看到，耶稣已经说了，在主再来以前，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有瘟疫，有各样的灾难。那今天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这从历史上来说，从个人而言，每个人的生命有一定的期限，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不一定等到世界末日主再来，在世界历史中的主再来，很可能我哪一天见主，这个时间可能是更迫切的。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像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以信心承受神的福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看到耶利米宣告对列国的审判这种沉重的信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心， 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看今天的世界各国发生的事情，也更提醒我们，我们个人如何效法圣经上所提醒和教导的，作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信心的子孙，能够承受你所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要传递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信靠神，依靠神，跟随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